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1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公布了中国船只进入钓鱼岛海域的录影片段。川普星期一呼吁实施包括思想审查在内严格审批制度，来到确保只有同美国有着同样价值观并尊重美国人民的人才可以移民美国。川普竞选经理马列批评纽约时报否认接受乌克兰的现金。此外，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实证明美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正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他说，
我们应该是要求这个政府在参与的时候以这个贡献实质的。
他说，无论在主观上是否认同这一点，在客观上就是这样，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在这个地区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满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海岸警卫队公布了中国渔船和中国海警船进入尖角列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视频，指责中国船只进入日本领海。日本海岸警卫队说，录像分别拍摄在8月5号至9号海域现场，期间多达13艘中国船只进入，是2012年9月中国开始向该水域派遣船只以来的最大数量。报道援引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官员的话讲，8月10号之后并没有再发现有中国船只驶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接见了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抗议中国海警公务船持续驶入钓鱼岛附近的领海。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表示，钓鱼岛以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船只的活动是理所当然。特朗普川普星期一呼吁实施包括思想审查在内严格审批制度，以确保只有同美国有着同样价值观并且尊重美国人民的人才可以移民美国。星期一，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俄亥俄州的杨斯敦面对支持他的群众，详细讲明了他的移民和外交政策。民众多次打断他的讲话，高呼川普的名字。川普说，如果他当选，他将会实施一项新的严厉的移民政策，就是即将移民美国的进行严格的审批，以便将那些支持偏执和仇恨以及不相信美国宪法的人拒之美国国门之外。
To put these new procedures in place, we will have to temporarily suspend immigration.
川普说，他将会暂停他所说的来自世界上最动荡和危险并且有着支持恐怖主义前科的地区的移民。他说，目前美国的移民潮过于庞大，以至于没办法进行充分的检查。他还对他所说的奥巴马总统和前国务卿克林顿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问题上面所表现出的判断错误进行了抨击。他避开了他曾经说过的奥巴马是伊斯兰国的创办人的声明，而是说奥巴马无知的言语和行为释放了伊斯兰国组织，毋庸置疑使到他得到增长。在一份详述川普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和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前总统之间的联系的报道发表之后，特朗普川普的竞选再度处于守势。这份上个星期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面的报道透露了乌克兰保存着给了马纳福特1200万美元现金的秘密账单，在乌克兰趁前总统维克托亚·努克维奇2014年因为腐败和经济管理不当被赶落台之前，马纳福特曾经和他以及他的地区党做过几年的咨询工作。 纽约时报报道话，乌克兰调查者并不知道马纳福特是否收到了账单里面所列的款项，但他们相信这些款项属于一个非法的不入账的系统。马纳福特否认了自己有不当的行为。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一提出帮助各州选举官员应对在确保投票系统免受网络袭击方面的挑战。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主持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官员以及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代表。美国大多数选民投票的时候都会遇到某种形式的投票机，无论是使用竹屏直接投票，亦或是将纸选票放在一个扫描器上面。但是使用哪一种投票系统取决于对全美9000个投票点站点进行监督的州政府的官员，而并非联邦政府。约翰逊部长鼓励各州实施各项的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是在投票进行的同时确保电子投票机不同网络连在一起。他仲宣布开展一项新的运动，将政府私营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宣传投票安全，并且加强大众对涉及投票程序的基础设施潜在风险的认识。美国体操的后起之秀拜尔斯星期二在体操比赛的最后一日争夺他个人第四面奥运金牌。拜尔斯星期一在平衡木项目上面失足，失去了成为第一位女运动员在同一届奥运夺得五面体操金牌的机会。队友雷斯曼将会同拜尔斯一起参赛，拜尔斯是互面世界冠军，亦都是比赛的大热门，而雷斯曼被视为拜尔斯的主要对手。两个人在体操女子全能项目上面分别夺得了冠亚军。男子体操星期二进行最后一日的比赛，其中包括双杠和单杠的项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遭遇到挫折，但是美国看好未来。美国和菲律宾同盟关系最近不断遇到挫折，不过美国的防务专家却认为马尼拉领导人应该明白菲律宾及其周边海域和地区安全离不开美国的协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菲律宾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今年6月底上任总统以来，美菲关系不断遇到挫折。最新一宗事件发生在8月5号，而在当日杜特尔特当着大批的菲律宾军人的面是侮辱美国驻马尼拉大使，以表达他对菲利普古德帕格大使的不满。与此同时，杜特尔特正在谋求同北京直接谈判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他曾经讲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菲律宾前政府曾经将他和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交付一个国际仲裁法院，并且在今年7月12号获得了几乎是大获全胜的裁决结果。北京声称马尼拉是提请的仲裁案不合法，因此拒绝接受这项裁决。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在有争议海域实施岛礁建设，并不断是派飞机及舰船巩固他们的主权主张。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普西上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态度应该是足以说服马尼拉继续同华盛顿发展军事同盟关系。
Over the long term, that's a question.
克罗普西说，从长远来看，这个是一个菲律宾人必须决定的事情。事到如今，他们应该是在现在就明白，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如果他们表现虚弱，中国会趁虚而入，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必须承担后果。杜特尔特在上任前曾经讲过，虽然菲律宾和美国存在着条约同盟关系，但是他领导的菲律宾政府不会为了讨好西方国家而牺牲自己本身国家的利益。不过有迹象显示，菲律宾新政府在上任之后一个多月以来，在继续发展和美国以及日本的合作关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实证明 美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努力当中正在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Whether subjectively that's recognized.
卡拉科表示，无论公众在主观上是否认同这一点，但是客观上就是如此。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在这个地区扮演着独特的角色。美国和菲律宾前任政府订有一项增进防务合作协议，包括菲律宾向美军开放使用5个军事基地。华盛顿正在密切注视杜特尔特政府是否会拖延实施这项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距离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宣布已经一个月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实际行动宣示对裁决的不承认、不接受，似乎成为了事实上的赢家。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一场裁决中并没有真正的赢家，中国不是，菲律宾和美国都不是。相反，南中国海地区处于危险的对峙中。但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仲裁结果亦都为南中国海各方提供了继续对话的可能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仲裁结果宣布一个月以来，中国以种种行动无视仲裁并抵制仲裁。仲裁公布后，解放军空军宣布在南中国海上空，包括斯普拉特里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和斯卡伯勒浅滩、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进行例行性战斗巡航。在最近的一次巡航中，中国还对战斗机进行了空中加油。中国国防部7月28号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将于9月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例行性海军演习。8月2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海案件司法解释，称将对包括有领土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中国管辖海域行使司法权。有报道称，这个是中国针对南中国海仲裁做出的回应。另外，近日有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多处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这些飞机库可以容纳中国任何型号军机的飞机库。更早时候，可能是中国成功的使东盟国家外长会议在声明中不提及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现在根本就没有赢家。罗伯特·曼宁说，美国没有赢，虽然美国采取了种种努力，但是并未能够阻止中国做自己想做的一切。美国的盟友在这里看着，中国亦都没有赢，因为中国正促使整个区域国家以组成新的安全联盟的方式联合起来反对自己。他们同美国、日本以及彼此之间建成安全合作，印度同印尼在谈海事合作，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亦都在谈三边海事合作。所以罗伯特·曼宁说，他认为中国亦都没有赢，菲律宾当然亦都不是赢家。虽然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目前正在与中国官员接触，但是中国之前表示只有菲律宾在放弃仲裁决定的基础上才原因谈判。拉莫斯日前与中国前副外长傅莹在香港非正式会晤，双方试图为重启两国就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会谈定调，但是中非首次接触似乎并未涉及南中国海主权核心议题。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现在的情况是陷入了一个行动反制行动的怪圈。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进行更多的建设，美国向南中国海派去军机和舰船，彰显自由航行权力。中国再建设，美国再派飞机和舰船，这些动作在循环往复，每一次局势变得更加的危险。曼宁说，现在大家似乎都在处于危险的对视中，他担心这样的对视可能会使南中国海中的任何一个小的冲突成为一个导火线，引发一个崛起大国和固有秩序之间的更大范围的冲突，就好像昔日奥匈帝国王储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事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有分析人士认为，因为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使菲律宾获得太大的胜利，所以使中国遵守裁决变得越发的不可能， 但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裁决并非真的无效。波林说，裁决至少提供了机会，打开了中国和菲律宾对话的大门，没有这一件案，这个是不可能的。中国并非好像自己所宣称的这样无视仲裁，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试图减少裁决给他们带来的声誉和软实力的损失。但是不管中国怎样努力，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损失还会继续。波林特别强调，大部分的国际仲裁结果最后多多少少是得到遵守。美国与尼加拉瓜案是这样，俄罗斯和荷兰的案也是这样，即使这些国家不愿意承认，但是最后还是找到了某种保存面子的做法，遵守了裁决。波林认为，中国现在虽然没有采取任何这方面的行动，但是五年后甚至更迟的时候，中国可能亦都不得不遵守，因为现在南中国海周边各国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国。波林指出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和2008年以及2012年的时候相比，现在的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下降。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说，裁决结果使南中国海的礁石失去了价值，其实为未来的谈判提供了基础。曼宁说，裁决结果实际上证实这些岩礁领土事实上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现在重要的是，这一道没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没有历史性权益，这样的一种基础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新的现状。在曼宁看来，现在更重要的是海洋权益、捕鱼权、联合开发的资源。主权问题很复杂，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谈判的，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没有人是完全的失败者。曼宁说，中国应该继续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策略，继续发展自己，各自争议，将主权问题留待后代解决。他说，亚洲国家不应该为了南中国海的几块礁石而影响南中国海每年贸易量达50,000亿美元的贸易通道。但是曼宁说，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一种领导力，到目前为止他未有看到这样的领导力的出现。曼宁仲建议，东亚峰会应该担负这样的角色，在这个峰会下设立一个包括中国、印尼、日本、俄罗斯、南韩和美国在内的领导委员会，将东亚峰会从一个论坛变成一个真正有作用的区域组织，促成多边谈判，谈论南中国海的公共物资和渔业以及其他的资源。曼宁排除了东盟的作用，认为因为柬埔寨等国的存在，在东盟内部中国已经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普京任命日本通和共产党领袖的后代取代自己心腹，担任至关重要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这个关键人事调整也可能涉及到俄罗斯未来和日本以及中国的关系。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正疏远过去在克格勃的旧友亲信，提拔听话的技术官僚进入核心决策圈，内政和外交大权由普京一人独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宣布了一项出人意外的重大人事变动，普京解除了跟随他十多年的心腹伊曼诺夫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伊曼诺夫的副手瓦伊诺接替他担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出生在塔林的瓦伊诺是爱沙尼亚族人，他的曾祖父是老布尔什维克，祖父在70-80年代是苏共在爱沙尼亚的第一书记和党内极端保守派，因为主张出兵镇压爱沙尼亚国内当时的民主抗议浪潮，被戈尔巴乔夫解职并调回莫斯科。瓦伊诺的父亲曾经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企业拉达公司副总裁，并与俄罗斯技术公司总裁切面佐夫关系密切。在俄罗斯政坛拥有巨大影响的切面佐夫和普京曾经共同在东德为克格勃效力。 瓦伊诺走咗一条苏共领袖后代走嘅经典道路。佢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专攻日本外交，通晓日语同英语。90年代作为外交官喺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工作5年，回国后喺负责日本事务嘅外交部第二亚洲局工作。后来佢进入克里姆林宫任礼宾官。普京每日嘅工作日程表都由瓦伊诺安排。总统办公厅在俄罗斯外交与内政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办公厅主任更换都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认为，由日本通执掌克里姆林宫关键职务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日本方面对此高度重视。一些国际问题学者说，普京主导俄罗斯外交内政，俄罗斯的对华和对日外交方向不会因为人事任命受到左右，但是亦不应该低估通晓国际事务的贴身关键幕僚对普京的影响。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后，形势根本扭转。普京和埃尔多安握手言和，并称对方是老朋友。通晓土耳其事务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双方和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瓦伊诺是佩斯科夫之后第二名通晓东方事务的普京关键幕僚。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佐夫说，国际政治大环境导致俄罗斯与日本走近，这个趋势不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他说，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это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это более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Азии.
斯列特列佐夫说，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不好，转向东方可以平衡俄罗斯外交。对日关系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这个会给俄罗斯提供更多的外交周旋空间。中国因素想从俄罗斯获取能源和原材料等经济利益，亦驱使日本和俄罗斯接近。普京下个月初将在库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先会晤安倍首相，然后前往中国杭州参加20国集团峰会。外日两国正在加紧准备普京年底访问日本。被解职的伊万诺夫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亦曾经被看作是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两个人70年代曾经共同在列宁格勒克格勃大楼同一间办公室中共事。最近几年，伊万诺夫经常访华，并定期会晤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办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交流是中俄关系中新设立的机制。今年66岁的栗战书与伊万诺夫几乎是同年龄的人，但是克格勃出身的伊万诺夫以自己的视角看待中国。栗战书未来打交道的对象将是44岁、背景完全不同的知日派瓦伊诺。伊万诺夫已经被普京任命为总统在自然环境与交通领域的特别代表。政治学者敏秦科说，伊万诺夫仍然对普京拥有重要影响，不应该轻视伊万诺夫的新职位，特别是交通方面。他将协调北极航线和国内交通网络建设，这些都同中国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和中国感兴趣的北极航道密切相关。亦有学者分析认为，伊万诺夫可能会重返政府内阁，取代副总理罗格遵主管国防工业与其他更多领域。如果是这样，中国与俄罗斯的军火交易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都离不开与伊万诺夫交手。普京的人事变动仲将持续下去。政治学者别尔科夫斯基说，如同很多长期执政的专制者一样，普京正在疏远自己过去的老友亲信，同时提拔听话守纪律的技术官僚进入核心圈子。但是这些人和普京不是朋友关系，而是奴仆和主人。今日的克里姆林宫政治更似斯泰林时代一人大权独揽，而不是勃列日涅夫以及他以后时代的集体领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驻美代表指出，将以有意义嘅贡献嚟到参与国际组织。对此，执政党立委希望唔好重蹈金钱外交嘅老路，在野党立委则希望顾及对等原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日前表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形态将会从有意义嘅参与转变为系有意义嘅贡献，希望在功能性、专业性组织方面都能够有最好的安排。高石泰仲说，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大会、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是国际刑警组织等等，在参与上都有困难，但是不轻言放弃。高石泰日前应美东华人学术联谊会的邀请，在纽约就台湾的国际参与以及是外交政策等议题发表讲话。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参与国际组织仅止于贡献金钱，等于重蹈过去金钱外交的老路，这个绝非台湾之福。
我们应该是要求这个政府在参与的时候以这个贡献。
王伟哲表示，应该要求政府在参与的时候以贡献实质的意见、贡献实质的努力为主、贡献实质的金钱为辅。王伟哲委员仲说，依照蔡英文总统维持现状的基调，台湾政府将不会强力推动加入或者是重返联合国的活动，只会请友邦在大会当中为台湾发声。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许旭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有意义的贡献是更积极的做法，但是要顾及到对等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能够过度的拿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
许旭仁表示，就是台湾不能够过度的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而且台湾要知道的就是在每一个管道场合里面丢出去的球是不是就好像打乒乓球一样，对方亦都可以打翻过来。许旭仁委员仲指出，台湾应该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联合国大会以及相关的组织，尤其是不能够放弃知的权利，并且在各种场合凸显台湾的民主、自由以及人权。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9月13号召开，台湾友邦在过去都是在联大总务委员会会议当中提案台湾参与联合国，不过最后都是未有被列入正式的议程。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仲谈到，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以踏实外交为原则，一步一脚印，量力而为，但是亦都要有企图心，不理是风灾、天灾、地震，台湾都有能力贡献，亦都义不容辞。针对美台关系，高石泰指出，双方在务实、低调、零意外之下，希望继续深化关系。他仲说，台美关系坚实有力，不能断，亦都不可以断。有关两岸关系，这位台湾驻美代表仲说，愿意在维持现状之下，在过去的基础上营造更好的条件，继续对话以及是互动。他仲强调，台湾是没有必要冲撞或者是挑衅。台湾副总统陈建仁目前正在中美洲友邦多米尼加共和国访问，这个亦都是陈建仁首次出访邦交国，去回程都是在美国纽约过境。陈建仁表示，政府推动踏实外交，希望同友邦互惠互助，共创双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将会加入台湾厂商的技术强项，并且定期评估合作成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土耳其首部几十间称同政变有关的公司。关塔拿摩湾监狱15名囚犯被转移至阿联酋。俄罗斯战机利用伊朗基地对叙利亚空袭。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官方媒体说，警察星期二在伊斯坦布尔搜查了44间和上个月未遂政变有牵连的公司。阿纳多卢通讯社说，总共向120个公司高管发出了逮捕令，这些高管被指控向自我放逐到美国的穆斯林教士居伦提供财政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政府表示，居伦在背后策划了7月15号的政变。这次未遂政变导致240多人死亡，有关当局在镇压政变期间拘留了35000多人，包括整肃了土耳其军队、司法和教育部门的官员。警方在星期一搜查伊斯坦布尔法院期间拘留了136人。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居伦否认同这次未遂政变有任何的关系，土耳其要求将居伦引渡回国。美国在古巴关塔拿摩湾军事监狱的15名囚犯已经被转交给阿联酋，这次是奥巴马任内转移囚犯最多的一次。12名也门人和3名阿富汗人被转交之际，美国政府正是重新努力减少关塔拿摩湾的囚犯人数。五角大楼说，关塔拿摩湾仍然关押住61名囚犯。奥巴马最初当选总统的时候承诺要在他离任前关闭这座监狱，如今这个截止日期已经逼近，但奥巴马面临来自共和党议员以及一些民主党同僚的反对。国际特赦组织负责安全和人权事务的美国部主任沙亚说，继续维持关塔拿摩湾监狱给了外国政府无视国际人权提供了掩护。俄罗斯星期二说，一批俄罗斯战机从伊朗一个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了针对叙利亚境内极端分子的空袭。俄罗斯去年9月以来一直进行空袭，支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星期二首次表明，随着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将盟国伊朗作为基地，空袭行动已经扩大到叙利亚境外。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空袭针对的是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以及位于阿勒颇、代尔祖尔和伊德利卜的叙利亚人民胜利阵线，就是以前的努斯拉阵线。伊朗国营媒体援引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扬姆哈尼的话说，伊朗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反恐斗争之中进行了战略合作，在履行使命之中彼此相互使用设施。俄罗斯就坚称他的空中行动的焦点是恐怖分子，而并非反对阿萨德的反叛分子。伊拉克的库尔德自由斗士部队最近几日在美国空袭的帮助之下攻占了摩苏尔东南的大片土地，这次是库尔德武装对伊斯兰国发动攻势的最近发展。自由斗士的官员星期一说，11个主要由少数教派沙巴克占据的村庄已经被控制了，战斗仍然是继续，因为地区的上空飘住烟雾。库尔德自由斗士部队指挥官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被解放的土地大约有150平方公里，敌方部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根据最近报告，130名恐怖分子被击毙，还有很多人受伤。这次的军事行动是夺回摩苏尔计划的重要的一步。纽约市当局星期一表示，布鲁克林区一名涉嫌杀害一位伊马木以及他的助理的男子已经被控以二级谋杀罪，这两个人是在离开清真寺之后被枪杀的。警方在星期日逮捕了35岁的莫瑞尔，新的指控还包括非法拥有枪支罪。55岁的阿孔杰和他的64岁的助理乌丁星期六离开下午祈祷之后行走在一条街道上面的时候被近距离射杀。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星期一对也门北部的哈贾省发动了空袭。炮弹击中了一家医院，至少11人死亡 ,19 人受伤。国际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说，这次是他的医疗设施在不到一年之内遭受到的第四次的袭击。该组织也门紧急救援项目负责人圣克里斯托亚尔说，在这场毫不珍惜医疗设施和病患的战争当中再次受到轰炸的这家医院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医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竞选中的游说集团。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拦截没几耐前披露，一间由一对中国夫妇控股的美国企业向杰布布殊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大量捐款。虽然这间企业的做法并不一定违反美国有关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企业进行政治捐款的法律规定，但是一些美国专家学者表示，全球化经济和相关法律在一些问题解释上不够明确，确有可能令到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境外资本有机可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法律明确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企业为政治选举的候选人进行竞选融资，或者是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组织捐款。但是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拦截在8月3号发布的系列调查报告试图揭示，外国人或者外国公司似乎可以通过看起来合法的方式为候选人助选。报告调查是由一家总部在三藩市的美国太平洋国际资本的房地产投资公司。这一家公司曾经向杰布布殊的超级行动委员会、美国崛起权利政治捐款$1,300,000。美国公司参与这样的政治活动是现有法律所允许的，但是批评者指出，这家公司的问题是，虽然公司总裁为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陈怀生，而且公司董事及高级顾问还是两位美国政商界的大人物，杰布布殊的弟弟尼尔布殊以及前美国驻华大使洛格菲，但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却是两名非美国人，拥有新加坡永久居住权的中国夫妇唐日刚和陈怀丹。他们还是新加坡上市公司新海日集团的控股股东和董事会成员。跟着下来问题就是，一、政治捐款的资金是否涉及海外资本？二、捐款决定是否为外国人做出？报告没有调查到这两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是报告表明，如果一家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外资企业利用本土收益参与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这样的政治活动，而且这个决定是由美国公民做出的，那就并不违反美国法律。报告的作者在调查过程中获得了一份由共和党顶尖的竞选财务律师查理·史伯斯写给这一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时间在 APIC 公司政治捐款发生的一个月前，其中就相关问题正是给了这样的法律意见。报告的联合作者乔恩·斯雅茨对美国之音表示， APIC 公司非常谨慎地根据法律行事，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是完全合法，但是在运作过程中有可能不谨慎。至于那些不谨慎是否违法，则需要联邦选举委员会或者司法部调查之后才能够确定。唐日刚和陈怀生对报告作者表示，他们和布殊家族是朋友，捐款别无他途，只是为了帮助朋友。斯亚茨说，他没有发现 APIC 的政治献金与中国政府有关联。包括白彩克是追踪竞选和公共政策资金来源的非盈利研究机构政治反应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在联邦竞选委员会工作30多年。
Any American subsidiary of a foreign corpor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these kinds of contributions so long as an American citizen。
包括白彩克说，从调查报告中很难确定 APIC 公司的做法是否违法，不过他说任何外国企业的美国子公司都可能进行这一类的政治捐款， 只要美国公民是决策者就可以。施亚茨所指的不谨慎，就是唐日刚夫妇可能是最终决策者。白塞克指出，如果在没有得到公司所有者批准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这个是不太可能。马里兰州法学院院长、研究竞选融资的专家唐纳德·霍宾对美国之音说，
But the problem for the U.S. right now is because people can manipulate corporate entities and corporate status, you can have a U.S. corporation that
唐纳德·霍宾说，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大众可以操纵公司实体和公司状况，还有些美国企业是外国人或者企业所有，股权结构中有外国投资者，怎样对待这些的企业目前在法律上不是很清楚。唐纳德·托宾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如果是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控股，那实际上参与政治捐款的是外国人，但是亦有人认为企业是美国企业，因此应当被允许参与捐款。他表示有待法律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更明确的解释。
Certainly having foreigners who control U.S. corporations engaging in campaigns is not what Congress intended when it made the prohibition.
唐纳德·托宾说，被外国人控制的美国企业参与竞选活动肯定不是国会在制定相关禁令时想要发生的。国会通过禁令法规时，企业还不允许政治捐款，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在联合公民案裁决之后法规没有跟上的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裁定，允许企业、工会以及其他的组织将竞选费用投入到选举或者是击败某位公职候选人的活动上。这件案件的背景是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保守派的非营利组织联合公民制作了一部批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并希望在有线电视上播放。但是当时的美国竞选改革法禁止企业和工会在初选前30日动用自己的资金播放和选举相关的电视广播广告，于是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法庭。2010年1月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以5-4的微弱多数裁定，竞选改革法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亦都就是政府不得通过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法庭做出这个的裁决是基于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之中流行的一个观念，那个就是公司如同法人，因此与普通公民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由肯尼迪大法官提交的法庭多数意见写道，如果第一修正案有任何效力的话，他禁止国会单单是因为公民或者公民团体参与政治言论而对其罚款或者监禁。多数大法官的意见推翻了法律对企业竞选费用的限制，理由是投入资金对传播言论至关重要。对此做出限制，就是限制了团体成员有效结社在政治议题上发表看法的能力，因此是违宪的。同年三月，在现在就要自由言论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九名法官一致裁决，鉴于高法的联合公民判决，开支独立的组织只要不直接支持某个候选人的竞选阵营，他们在捐款来源和数额方面就不受限制。2010年之前，按照联邦竞选法律规定，为某候选人助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得接受公司和工会捐款，在接受个人政治捐款时，每人的年捐款额不得超过$5,000。2010年的关键裁决催生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超级组织与候选人的竞选阵营分开运作，以独立方式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候选人，他们的政治资金不受限制，动辄达数亿美元。批评者说，联合公民案为美国大公司和大富豪影响美国政治打开了方便大门。不过法庭的裁决没有触及目的在避免外国对美国政治进行施加影响而制定的法律。奥巴马总统曾经在当年的国情之文中批评这一项裁决，千祈将为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特殊利益团体在美国竞选中贡献不设限的资金敞开大门。
And so one of the concerns post Citizens United is that the corporate form will be used as a way to manipulate contributions.
马里兰州法学院院长唐纳德·托宾王，因此后联合公民案时期的一个担忧是，有人会利用公司组织形式来操纵政治捐款，产生有违法律初衷的结果。
So, the risk is not being able to know what's happening. The obvious risk of foreign interests that don't necessarily conform.
政治反应中心的包勃·白塞克说，风险是不知道资金的来龙去脉。他说很明显，外国利益并不总是与美国民众的利益相符。他还表示，两党都没办法完全避免不受外国利益的影响。他和托宾都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首先就是要透明，披露政治捐款的资金来源和公司的股权结构。在乔恩·斯亚茨和同事发表有关 APIC 调查报告的一个多月前，联邦选举委员会民主党籍委员埃伦·温特劳布举办了为期一日的会议，众多法律界和竞选方面的专家学者与会讨论这个问题。他在会议上说，联邦选举委员会计划提出方案，以防止外国资金进入美国的政治竞选，但是委员会的六名委员，共和民主两党各占一半，党派僵局怎样破坏或者是一个难题。不过温特劳布说，他们说他们不想要外国资金进入美国的选举，这个确实是不应当有争议的，亦都或者有一些共识，他希望这个会是共识。不过白塞克对此不是非常乐观。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real movement in Congress now to change the way this process works. I think generally it would require the exposure of a large example.
白塞克说，他不认为国会现在有切实的行动来改变目前的做法，要有一个极为恶劣的外国势力干预的事件曝光才行。他补充说，如果有一个丑闻，这样会有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共产党领袖最近访问中共六大纪念馆时，感慨当年苏共帮助中共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俄罗斯历史学家说，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之际，共产党力量在中国开始被严重削弱，这个为中国创造了难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黄金时期。可惜中国现代化进程后来被日本侵略打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几日前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久加诺夫在俄共其他领导人和中国大使的陪同下，站在中共六大会址大厅感慨万千。他说，中共六大当时持续了三个星期，会上讨论中国和中共当时的所有问题和困难，包括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农民、军事、政治等各种议题，通过决议文件制定以后的行动纲领。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等人参加六大做了报告。长期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最近表示，如果没有苏共金钱、武器、顾问、宣传等各方面的长期帮助，中国共产党不会壮大起来。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组建共产国际，在关注欧洲的同时，几乎立刻将目光瞄准中国，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中国容易被纳入苏俄共产主义轨道。瓦西里耶夫说，孙中山去世后，他的继任人蒋介石开始清除共产党力量，经过很多努力，共产党势力逐渐从富裕发达的中国南方被驱逐到北部的一些地区，共产党力量被严重削弱，为中国创造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瓦西里耶夫认为，从1928年至1937年这十年是清帝国垮台后中国发展的一段好时光，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繁荣，社会亦变得日益有秩序，但是日本的全面侵略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后，蒋家父子还是在台湾建立较成功的中国式民主制度。俄罗斯媒体说，100多名中共代表1928年从上海、大连、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分批陆续抵达苏联远东，然后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被送到莫斯科。 苏联当时同中国拥有外交关系，而共产党在中国被禁止活动，苏联只好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帮助中共在莫斯科开会。举办会议的那一栋贵族庄园建筑归苏联秘密警察人民内部委员会拥有。苏联媒体当时对中共六大未做任何报道。中共官版党史话，中共六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陷入白色恐怖，找不到安全开会地点，中国共产党人只好在苏联召开六大。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在俄罗斯被很多人称为毛泽东纪念馆。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这一次会议与毛泽东没有联系。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历史较少了解，对没几年之前开幕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反应平淡。马斯洛夫说，
这пройдет без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其实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中共六大等事件对俄罗斯社会来讲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中共六大纪念馆的展览中，在显要位置悬挂了中国文革年代由林刚创作的讲述毛泽东与朱德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九家洛夫看到这幅油画时不断称赞，展览中亦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其他照片。纪念馆仲展出参加六大中共代表的生活起居情况，代表如同居住在高级酒店。九家洛夫参观代表居住的房间时，连声称代表当年使用的皮箱等用具对他来讲很熟悉，但是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认为中共六大开会的那一栋庄园其实不大，100多人在一起开会不会有这么好的条件。展览显然显得夸张，俄罗斯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中共六大纪念馆没几年之前开幕，以及九家洛夫这次的感官活动。九家洛夫对在场媒体表示，俄共与中国目前交流频繁，他本人经常访华，俄共仲派出年轻议员、骨干党员和记者去中国实习。九家洛夫虽然批评政府，俄共亦要求梅德韦杰夫总理下台，但是俄共被称为体制内反对派。九家洛夫和俄共的活动一般都同总统办公厅协调磋商，与俄罗斯主要媒体禁止和报道体制外的反对派领袖和他们的活动不同。九家洛夫经常在俄罗斯各大媒体上评论时事。九加洛夫参观完中共六大纪念馆之后，他出席了在莫斯科的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他称印度是俄罗斯最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俄共同时亦与越南共产党等保持密切关系。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项目由习近平亲自拍板启动，在近一年的翻新施工过程中受到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七月初开幕的纪念馆仲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俄罗斯以非常便宜的象征性价格将纪念馆和周围场地长期租赁给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8月15日，尼泊尔新总理、共产党主席普拉昌达派遣他的副手作为特使前往中国，目的是要探讨他的前任和中国所签署的协议为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找出新的路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名特使是负责财政的副总理马哈拉，他在反政府武装斗争期间获得普拉昌达的信任。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马哈拉此行将带去普拉昌达以及他新政府对中尼两国关系的愿景，就是即使尼泊尔最近经历政治变革，新政府依然希望与北方巨轮中国建立融合的关系。普拉昌达今年61岁，他领导的长达10年的反政府武装斗争结束尼泊尔的君主制。这个月他当选总理，取代前总理共产党的奥利。奥利被认为是亲中派。对于奥利在3月间访问中国时签订的一连串的协议，普拉昌达存有疑问。这个其中包括允许尼泊尔使用中国的铁路、公路以及港口与第三方国家进行交易。这些协议显示尼泊尔传统上对他的南方巨轮印度的依赖日渐转移，而这个使印度越发失意。特使马哈拉在出发前对路透社表示，毫无疑问新政府会继续执行前任政府签订的所有积极的协议。普拉昌达的武装暴动是以中国革命领导人毛泽东的名义进行，但是当时并没有获得北京方面的支持。 呢场争端于2006年结束，反政府武装在签订和平协定后放下武器。尼泊尔这个年轻共和国不稳定的局势，亦不由令人怀疑习近平原定于10月到该国的访问是否能够成行。这个将成为近20年来中国主席第一次访问尼泊尔。特使马哈拉称，他此行亦将带去总统比迪亚戴维班达里的邀请，希望中国国家主席如期到访。另一方面，尼泊尔官员表示，本星期普拉昌达仲会派遣另外一位副手马德西少数族裔社区的尼迪作为使者去印度，向新德里方面保证与中方的紧密关系，并不会以牺牲尼印关系为代价。自从去年9月尼泊尔颁布第一份共和国宪法以来，尼印两国关系一直冷淡。官员表示，使者尼迪将会邀请印度总统穆吉克在习近平访问前来访尼泊尔。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两次到访尼泊尔，不过自从1997年以来仲未有印度总统访问尼泊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全国父亲中心正在超过5000间美国学校之间展开项目，为学生提供正面男性形象，帮助他们取得学业成功。这个项目叫做好学生爸爸看护人，带住宿舍的英语名称是 Watch D-O-G-S， 有看门狗意思，不过这里并没有丝毫的贬义。项目邀请父亲、祖父、继父、叔叔以及其他有父亲职责的人士前来帮忙，令到他们至少每年有一天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做义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纳伊姆从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发来的报道。
阿当·马哈茂德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单身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很早就去世，所以他很珍惜和自己三个仔相处的每一秒钟。马哈茂德的一个仔患有自闭症，他表示他的仔的疾病使他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他说，
It's a lot for any family to bear. It is. But you just learn to live with it.
参加 Watchdog 项目的父亲阿当·马哈茂德说，对于任何家庭这个太沉重了，真是。但是你需要学会习惯他，支持你的仔，使他快乐。为了使他的仔快乐，马哈茂德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在他的仔克里斯托安的学校里面，马哈茂德成为一名项目志愿者。
I have been a Watchdog dad.For 3 years, my youngest had asked me to, and that's when I started. So I do it every year, at least on his birthday.
马哈茂德话，佢做看门狗计划嘅志愿已经有三年。佢嘅细仔要求佢一旦开始就要坚持，至少喺佢生日嗰日去做一日。美国47个州5348个正在进行看门狗 Watchdog 项目。维吉尼亚州卢登郡的这间学校只是其中之一。
Dog stands for Dads of Great Students. There's two things that you need as a watchdog: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a comfortable.
看门狗项目组织者玛莎·埃姆什话：看门狗代表好学生的爸爸，使父亲帮助他的仔女成为好学生。参与这个项目的你要有两样嘢：积极的态度和一对舒服的鞋。这个是因为做看门狗的工作一日都很辛苦。
Watchdogs, when they come in, they'll typically come in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They'll help students disengage from cars in the car loop when they're dropped off.
迈克尔·贾克斯·桑托斯小学校长说，志愿者一般都是来得最早的那一群人，他们会在学生落车的时候在车道上指挥交通，等他们去食堂用餐的时候需要保持秩序的时候，他们更加是一个主要的帮手。他们同学生一起阅读，一起做数学，一起吃饭，他们可以组织分组活动，亦都能够管理学生中心。这些志愿者都帮了老师的一大忙。这个项目由悲剧而起，1998年在阿肯色州的约翰·伯罗市的一间学校里面发生枪击，以致仔四个人死亡，枪手是年仅13岁和11岁的两个男生。这一件事情启发了两名的父亲，而他们就组织了看门狗项目。美国之音记者纳伊姆，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好了，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